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9月1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官员星期五都表示希望维持已经延续了一个星期的叙利亚停火协议，并证实救援运送行动还没有开始。双方官员对叙利亚眼下的脆弱局面看法没有多少一致之处。眼下40辆装载着被围困的城市阿拉伯所急需的救援物资的卡车正在土耳其边境的一个特别海关检查站待命。美国指责叙利亚政府阻碍救援物资运送。联合国有关官员则说，当地的情况对运送救援物资的卡车进入叙利亚还是不安全的。俄罗斯官员说，叙利亚政府军已经从阿拉伯撤退，但反政府武装向他们开火，导致政府军返回先前的阵地。俄罗斯官员也责备华盛顿没有动用其影响力制止反政府武装团伙违反停火。美国官员则是另外一种看法。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克里国务卿星期五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对人道救援物资的运送反复被以不可接受的方式推迟表示关注。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取消了一次定于星期五晚上召开的有关叙利亚问题的会议。安理会是应美国和俄罗斯的请求取消会议的。根据克里和拉夫罗夫在日内瓦达成的停火协议，敌对行动应当在星期一，也就是穆斯林的开斋节开始时停止，以便为救援物资不受阻碍地进入叙利亚扫清道路。假如上述的条件得到满足，从下个星期一开始，美国和俄罗斯将共同协调开始空袭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这两个组织没有参加停火。白宫星期五表示，救援物资可以自由地进入叙利亚，才能开始停火协议的下一个阶段。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结束了五年来对奥巴马总统出生地的怀疑，星期五宣称奥巴马毫无争议确实是在美国出生的。这位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在2011年表示支持一些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奥巴马出生于美国国外，因此没有资格担任美国总统。从那以来，他拒绝直接表明他的观点，他只是在这个星期五才结束了这种含混。在华盛顿出席的一次竞选活动时，川普指责他的民主党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2008年挑起了有关奥巴马出生地的争议。当时克林顿正在同奥巴马竞争民主党总统提名人，许多美国新闻媒体对所谓奥巴马在国外出生的说法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一说法没有证据支持。克林顿星期五也在华盛顿，他对川普试图质疑奥巴马出生地的表示不屑。他说，川普煽动和迎合我们国家上不了台面的最坏的动机无知和偏见。奥巴马在美国出生，这是一个明摆着的简单事实，川普应当向奥巴马和美国人民道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说，他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贴身保镖应当停止佩戴枪支，因为克林顿希望推翻规定美国公民有权佩戴枪支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克林顿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但希望对枪支有更加严格的管控约束，其中包括对所有购买枪支的人进行背景调查。以色列当局表示，以色列军方在约旦河西岸射杀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因为他用刺刀刺伤一名以色列士兵。星期六当地时间早上的暴力事件发生在纷至的城市西布伦。一天前，以色列在西布伦的一次事件中射杀了3名巴勒斯坦袭击者。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ewart 一家正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忽然断电了，他们点起了蜡烛，还邀请独自生活的邻居 Romero 太太来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今天的这一讲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Robbie 和妈妈 Ellen 在家里等着爸爸 Philip 去把 Romero 太太请过来的时候两个人的对话。
第二部分呢，是 Romero 太太来了以后，首先向 Stewart 一家邀请他过来共进晚餐表示感谢，然后呢，他们就围绕断电这个问题谈到了过去。看来啊，在 Romero 太太的记忆中有好多有意思的故事呢。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是个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呢是家庭作业。
Garage, G-A-R-A-G-E. Garage, 名词，意思是车库、修车厂。
Log, L-O-G. Log.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名词，意思是原木。
Widow, W-I-D-O-W, widow, 名词，意思是寡妇。
Scary, S-C-A-R-Y, scary 是形容词，意思是令人恐惧的、害怕的。
Territory, T-E-R-R-I,T-O-R-Y, territory, 是名词，意思是领土、某个地区。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是个医学名词，意思是肺结核，通常呢简称为 TB。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ell me.
No homework!
And no TV, either.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No, not I.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There wasn't?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On horseback?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His first time.
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分段听课文，并且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Robbie和妈妈Ellen在家里等着爸爸Philip去请邻居Romero来一起吃晚饭。母子两人一面等，一面随便聊天。Robbie觉得很高兴，因为停电了，他就可以不做家庭作业了。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妈。 你觉得 Romero 太太今天晚上会愿意上我们家来吗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我不知道 ，Robbie， 你爸爸正在邀请她呢。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Hey, Ma, 今天晚上会很有意思，对吗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我想是吧？没有电灯，这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儿。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Tell me.
告诉我。
No homework.
可以不做家庭作业。
And no TV either.
可以没有电视。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也许我们可以把壁炉的火点起来，这样呢，我们就能围坐在壁炉旁讲故事了。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Romero 太太可能很想听个好的故事。
在晚上断电的情况下 ，Stewart 一家想到把邻居请到家里来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Spend 动词，意思是花钱的花 ，spend money.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花时间。Spend time 和某人在一起就是 spend time with someone
我们平时啊都已经习惯了有电灯偶然有机会在烛光下吃饭聊天哎，我觉得也别有一番风味啊 Ellen 看来啊也有同样的看法她说 This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这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在形容机会难得的时候可以说 This doesn't happen every day 这可不是每天都能有的事
对 Robbie 来说，最好的事儿就是可以不做家庭作业了。No homework. Homework 专指学生要在家里完成的作业。不过啊，美国学校的家庭作业一般不太多，特别是小学，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基本没有作业。虽然不用做作业了，但是 Ellen 提醒 Robbie， 不用做作业，但你也没有电视可看了。No TV either. Either 在这句话里。可以翻译成也我们知道英语里表示也的词还有 to T-O-O 和 also A-L-S-O 在用法上呢这些词有所不同 to 和 also 都用在肯定句里面在表示否定的时候就要用 either no TV either 也没有电视这个时候就不能用 to 或者 also来代替
Robbie 还要在壁炉生火那么一家人就可以围坐在壁炉旁聊天 make a fire 是生火像生炉子生壁炉点篝火都算是 make a fire 那么点蜡烛呢是 to light a candle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omero 太太到了 Stewart 的家里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 Ellen 说他们对独自住在大房子里的 Romero 太太感到担心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瞧他们来了您好你能来我们感到真高兴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我非常高兴到这儿来呀。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小心台阶 ，Romero 太太。Robbie， 你拿一下蜡烛好吗？这样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些。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我来拿蜡烛。Robbie 刚到车库去拿一些烧壁炉的木柴。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Ellen, 你的晚餐非常好吃啊。谢谢你们今天晚上请我来。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我们对你一个人在没有电的大房子里真有点担心呢。
Ellen 对 Romero 太太说 We a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我们高兴你能来我们这儿。Join us 从字面上来解释是加入我们。Ellen 的意思是说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晚。再比如 We are going to the beach next weekend.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我们下个周末去海滨，你想和我们一起去吗？
那么你对什么感到高兴可以说I'm glad, 表示非常高兴。你也可以说 I'm so glad, 这里的 so 呢是为了强调。要是还想进一步强调，那你就可以像 Romero 太太那样说 I'm ever so glad, ever so, 表示非常。例如 She is ever so nice to us, 她对我们啊简直太好了。
Stuart 的家停电了，车库里肯定也是漆黑一团。为什么 Robbie 要到那儿去呢？因为烧壁炉用的木柴存放在车库里，这些木柴通常块比较大，有时候是锯成段的木块。我们知道砍倒的树去掉树枝的原木在英文里就是 log L-O-G， 但是锯成一段一段的原木头也叫 log。
车库呢本来是停车用的，但是啊，美国人的车库里这东西可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像是割草机、除雪机、高压水枪、各种工具，所以啊，这车库还有储藏室的功能呢。那还有的人干脆就把车停在外面，在车库里摆上了乒乓球台，这个时候啊，车库又成了运动室了。
It's just amazing， 太有意思了。Just 这个词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是刚刚、仅仅的意思。We just listened to part two of the text， 我们刚听了课文的第二段。That nice car sells for just $13,000. 那辆挺不错的汽车只卖$13,000。但是 Romero 太太说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这个时候句子里的 just 不是仅仅、刚刚，而是简直、完全的意思。你们的晚饭味道简直太美了。
不知道听众朋友注意到了没？ Romero 太太啊，很喜欢用加强语气的词。除了他刚刚一进 Stuart 家就说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吃完晚饭以后啊，他又说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然后呢，他又说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听到像这样的人的赞扬话，当然会让人很高兴咯。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Robbie 对 Romero 太太说请他来吃晚饭是因为怕他一个人在漆黑的家里会感到害怕，可是 Romero 太太表示他其实一点也不怕黑，因为他小的时候还没有电灯呢。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对了，我们想你可能会感到害怕。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No, not I.
哦不，我没有害怕。一个人守寡，偶尔会感觉到孤独，但是怕黑，哼，不会的，我是不怕的。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我觉得黑黑的，让人觉得有点害怕。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Robbie, 我已经84岁了。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啊，住在奥克拉荷马州。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呢。
There wasn't?
那时没有电。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那时候在城市跟大点的镇里头已经有电了，但是我们住的地方啊，离最近的城镇也得有20英里呢。起码进城来回一次要花他一整天的时间。
On horseback?
骑马。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那当然啦，我爷爷是方圆几十里内第一个买汽车的人呐。他的工作啊，需要他到处跑啊。
Romero 太太的先生早已去世了，所以她是 widow 寡妇。这个名词呢，只能用来形容配偶去世的女士。妻子去世以后没有再组家庭的男士被称为 widower， 也就是在 widow 这个词的后面加上 er 两个字。不过当 widow 作为动词的时候，它既可以用于男士也可以用于女士，意思是使成为寡妇，使成为官夫。 The war widowed him， 战争使他成为官夫，或者说战争夺走了他的妻子。
Romero 太太说，独自一个人生活有的时候会感到孤独，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at times 的意思呢，和 sometimes 一样，都是有时偶尔。 even new computer can fail at times， 即使是新电脑有的时候也会出问题。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omero 太太告诉 Stewart 一家，他的爷爷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 Philip 和 Robbie 都很想听 Romero 讲有关过去的事。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Romero 太太？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他呀，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也许 Stewart 医生什么时候会想听一段有趣的故事啊？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现在就听行吗？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对，我想听你那有趣的故事。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Robbie, 那故事可不短呐。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Romero 太太，越长越好。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好好好，让我想想啊，那是1892年的事情，我爷爷呢刚成为一个医生。
Romero 太太说，他祖父的工作需要他到处跑，于是 Alan 就问他祖父是做什么工作的。What was his work？ 问别人工作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问法，可以问 What do you do？ Where do you work？ 或者 Who do you work for？还可以问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你是靠什么工作来生活的？
Romero 太太在回答 Alan 之前先说了一声 Why。 Why 经常用作疑问副词，意思是为什么，例如 Why are you late? 你为什么晚了。另外在听了别人说话之后表示不解或是有疑问，你也可以简单的说 Why 为什么。但是啊， Romero 太太不是在反问 Alan 任何问题，Why 在这个句子里是感叹词。
对了， Why 做感叹词的时候相当于中文里的啊、哦、哎呀等表达方式。例如 Why is almost midnight? 哎呀都快到半夜了。所以我们把 Romero 太太说的 Why 翻译成他呀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
Philip 和 Robbie 都急着想要马上就听 Romero 太太的故事。Romero 太太说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在否定句里呢 ，exactly 可以翻译成并没有或并不是，所以 Romero 太太的这句话就可以翻译成那故事可不短呢，有点像我们中文里讲故事的时候说说来话长。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ell me.
No homework.
And no TV either.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No, not I.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There wasn't?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On horseback?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His first on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was Robbie glad that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Because he wouldn't have to do his homework. Would Mrs. Romero like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 Stewart family? Yes.She was very glad that they invited her over. Why did the Stewart family invite Mrs. Romero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They were concerned she might be lonely in the big house. Why was Mrs. Romero no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When she was a young girl,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in her house. Why did Mrs. Romero's grandfather need to travel a lot? Because he was a doctor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官员星期五都表示希望维持已经延续了一个星期的叙利亚停火协议，并证实救援运送行动还没有开始。双方官员对叙利亚眼下的脆弱局面看法没有多少一致之处。眼下40辆装载着被围困的城市阿拉伯所急需的救援物资的卡车正在土耳其边界的一个特别海关检查站待命。美国指责叙利亚政府阻碍救援物资运送。联合国的有关官员则说，当地的情况对运送救援物资的卡车进入叙利亚还是不安全的。俄罗斯官员表示，叙利亚政府军已经从阿拉伯撤退，但反政府武装向他们开火，导致政府军返回先前的阵地。俄罗斯官员也责备华盛顿没有动用其影响力制止反政府武装团伙违反停火。美国官员则是另外一种看法。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克里国务卿星期五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对人道救援物资的运送反复被以不可接受的方式推迟表示关注。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取消了一次原定于星期五晚上召开的有关叙利亚问题的会议。安理会是应美国和俄罗斯的请求取消会议的。根据克里和拉夫罗夫在日内瓦达成的停火协议，敌对行动应当在星期一，也就是穆斯林的开斋节开始时停止，以便为救援物资不受阻碍地进入叙利亚扫清道路。假如上述的条件得到满足，从下星期一开始，美国和俄罗斯将共同协调开始空袭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这两个组织没有参加停火。白宫星期五表示，只有救援物资可以自由地进入叙利亚，才能开始停火协议的下一个阶段。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结束了五年来对奥巴马总统出生地的怀疑，星期五宣称奥巴马毫无争议确实是在美国出生的。这位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在2011年表示支持一些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言奥巴马出生于美国国外，因此没有资格担任美国总统。自那时以来，他拒绝直接表明他的观点，他只是在星期五才结束了这种含混。在华盛顿出席一场竞选活动时，川普指责他的民主党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2008年挑起了有关奥巴马出生地的争议。当时克林顿正在同奥巴马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人，许多美国新闻机构对所谓奥巴马在国外出生的说法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一说法没有证据支持。克林顿星期五在华盛顿，他对川普质疑奥巴马总统的出生地表示不屑。他在黑人妇女议题组织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说，五年来川普一直领导那场质疑奥巴马出生地的运动，以否认我们的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合法性。他的竞选班子和竞选活动就是以这种弥天大谎为基础的。克林顿说，川普煽动和迎合我们国家上不了台面的最坏的动机无知和偏见。奥巴马在美国出生，这是一个明摆着的简单事实，川普应当向奥巴马和美国人民道歉。美国共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说，他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贴身保镖应当停止佩戴枪支，因为克林顿希望推翻规定美国公民有佩戴枪支的宪法第二修正案。川普星期五在迈阿密举行的一次集会上说，把他们的枪支搜走吧，让我们看看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吧，那会很危险。克林顿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但希望对枪支有更加严格的管控，其中包括对所有购买枪支的人进行背景调查。克林顿的竞选班子说，川普的言论符合他煽动暴力的一贯作风。以色列当局说，以色列军方在约旦河西岸射杀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因为他用刺刀刺伤一名以色列士兵。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九月十二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中共政坛又掀波澜。中纪委九月十号宣布，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黄兴国因为涉嫌重大违纪，正在接受调查。黄兴国被认为是习近平派别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是率先表示拥护习核心的省级大员之一。那么作为直辖市天津的代理市委书记，黄兴国也被视为进入中共十九大政治局的有力人选之一。分析人士认为呢，随着黄兴国的落马，天津市委书记和市长职务同时出缺，势必引发各派政治力量的强烈竞争。那么黄兴国到底是为什么落马？与前一年的天津港大爆炸是否有关系？在距离十九大召开只有一年之际，他的出局会引起中共高层内什么样的权力斗争呢？什么人会接替他掌管金门重任？好，参加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专家。同时呢，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分别是呢这个400-120-0551。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你们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好的。那么，黄兴国落马之后呢，外界纷纷报道，他出事的原因可能呢包括家族腐败、天津大爆炸事故，以及呢天津官场腐败窝案等等。但是最新报道认为，习近平阵营接连释放的信号暗示说，黄兴国出事也可能是涉及到更重大的政治原因。首先，立凡先生，您在北京，您有这方面更多的消息吗？
没有。我们这国家是一个非正常国家，所以这个官员的这个升降啊，早晨还在朝，晚上就成阶下囚，这种情况也只有我们这个伟大祖国才会有，所以我们不算是一个标准的法治国家，所以像这种没有任何信息然后出现的这种官场乱局，现在可能是新一轮的政治博弈的开始。当然这刚才这个叶斌讲到，就是说天津现在没有市委书记，没有市长，甚至没有副市长，没有政法委书记，没有宣传部长，这么一个城市啊，这种情况，这种乱局啊，确实只是我们在文革中间才能见到的。是这种局面啊，就是好像最后变成这个是天津这个城市变成一个坏人在治理的城市了，书记、市长、副市长，连公安局长都是坏人。而且呢，据说，因为我也观察了一下，这个天津官场和浙江官场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密切的。因为这个黄兴国曾经是在，他是等于浙江人，而且在浙江很长的时间。后来，这个在这个我们现任的总书记手下干了一年，他就跑到天津去了。2002年到2003年期间的事儿。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是也是他是一直在天津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夏宝龙。他在90年代末，他本来一直在天津做，然后后来他跑到了浙江，现在变成浙江的这个省的一把手。这种情况吧，就是这两个这个省份和直辖市之间这种官员的这种互换，这个好像是一个特色。那么这个中间，所以因为我们知道黄兴国担任很长时间是在宁波工作，所以这个说宁波人也很感叹，说从1995年开始，他们这个五任的这个一把手这个领导全都倒了。这个徐运红、谢建邦、陈同海、黄兴国、卢子岳是今年3月倒的。 所以他们也说，哎，我们在这些犯罪分子领导下，
嗯，
这个生活了这么多年，
嗯，
没有他们，我们活得更好。啊，请这个中央不要再给我们派市长和书记。
嗯，
那当然这些乱局来看啊，我们看，其实我觉得啊，我们需要观察的点，我觉得一个可能是为什么。就是这个黄兴国代理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代理书记，啊，但是他一直没有扶正。
对。
那么这个是一个疑问，当然这中间可能跟那个天津市的这个大爆炸有关。
嗯。
那么又引出第二个问题，就大爆炸有这么严重的事故，他都能够留任，一直挺了一年多，到现在才被拿下。
嗯。
而且拿下之前毫无征兆。我觉得这个中间啊，这个一个呢，上以往我们做大爆炸节目的时候，我就讲过，我说这个事情天津后头盘根错节，而且呢，他们可能是窝案，哎，就是这个关系之复杂啊，背后的关系之复杂，
嗯，
我们外界难以想象，
嗯，
所以呢，当然这就涉及到，哎，这个政治局常委一级的人物，比如说，哎，前面那个书记现在是。政治局的常委，国务院的这个副总理。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浙江也有这种情况，浙江现在是确实出了两个政治局委员在本届，一个是现在的副委员长，啊，一个当然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总书记，
嗯，
都是从浙江过来。所以这个天津跟浙江这两个地方确实不同寻常。但是我想，可能这个中间确实有很多利益的问题。
嗯，
就是天津这个城市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辉煌的城市，哎，这个是这个近代以来这个文明程度相当高、相当发达的城市。但是自从1949年以后，就逐渐的就衰落下来。
嗯，
衰落的原因我曾经分析过，就是离北京太近，北京什么事情。这个天津都首先受害，
嗯，
啊，北京要做什么坏事都拿到天津去做，啊，这个所以天津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
嗯，
天津这么几十年都没有真正的发展起来，就是和离中央太近有关，那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是有相当大的决心要动，这个动的布局啊，我觉得可能触动的神经。
嗯
啊，可能会涉及到啊，就是原来所谓上海帮的这些个派系的利益。
好的，
在天津和在浙江的利益。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要观察的，这个今后为十九大的人事布局所迈出的第一步。
嗯、好的，
这个布局先说到这儿。好，谢谢。
好，那么和平先生，您多年呢，我们知道您多年研究中共的这个政治问题，那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啊，黄兴国的下台究竟是家族腐败，还是呢腐败窝案，天津的腐败窝案，或者是像啊中共所透露的那样呢，所暗示的那样呢，还有重大的政治问题？
说到是贪污腐化，那没有领导干部没有贪污腐化，所以贪污腐化你当然可以成为他的一个罪名，一个导火线，当然不可能是要查他的根本原因，如果要查的这根本原因，那中共就不会有官员了，因为没有官员不腐败，我们基本上这是一个共识，一个共识，也是一个事实，所以他不可能他被查的原因是他什么家族腐败啊，他和个人的腐败的问题。第二个呢，也不可能是这个天津大爆炸的事情啊，而天津大爆炸这种事情，这等大大小小的事情，在全国各地有几个省市没有发生呢？对吧？有几个省市为此的承担了政治责任呢？何况是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呢？
嗯，
那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以后，国务院总理、党的总书记，他要不要承担责任呢？所以，这种追究事件的这个责任，也是一个借口，也是一个说辞。我觉得只有非常敏感的。敏锐的中国网友发现了一个最基本的轨迹，也就是说在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前都要拿一个直辖市来开刀啊，我们知道之前最开始是陈其同啊，江泽民时期啊，胡锦涛时期啊，这个是这个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啊，那么十八大之前 啊，是这个补起来，现在剩下了一个天津。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天津这个事情是打响了啊，是九大的第一枪啊，有点像南昌起义的味道啊。这个里面呢啊，是一个日式的啊，是九大权力斗争啊，正式开始了。所以它这个里面所纠葛的、所引起来的连锁反应啊，不仅仅是因为呢啊，突然深夜发生这么个事情啊，咱们感到的震惊，感觉到很意外，而是说呢，意味着中国的权力斗争新的一轮，他又忍不住了。啊，所以呢，拿天津来打响第一枪。那么各个政治派系的这个博弈，比我们原来想象到啊，可能要复杂很多啊。我们多年以后，我们才发现啊，当你啊对陈其同的很多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啊，那我们多年以后发现啊，对这个陈良宇的很多指控也是站不住脚的，
嗯，
啊，我们现在也已经发现。对薄熙来的很多指控也是站不住脚的，
嗯，
不是说陈其同、陈良宇或者薄熙来他们不涉及到犯罪问题，或者他们不涉及到贪污腐化问题，而是说当时把他们拉下台都是一个借口，
嗯，
这后面的根本原因啊，是为了啊，他们要开党的代表大会啊，为了要党的代表大会来各自的政治派系在后面博弈，然后来形成一个权力斗争的。他们各派所希望的一个结果，那么皇兴国这个事情就意味着是站在这么一个高度，也就是意味着呢，是九大的权力斗争又忍不住要爆发了。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呢，日本的产经新闻他注意到呢，说皇兴国在中共党内所属的这个派系的这样一个问题。报道披露说，皇兴国是原副总理黄菊的亲戚，在现领导人习近平2002年主政浙江的时候呢，他曾在习近平手下工作，胡锦涛团派重要成员令计划出事之后，他作为习近平的人马，通过党内调整程序代理了天津市委书记。那么和平先生，您相信黄兴国是习近平派系的人马吗？
日本的媒体啊，他们报道中国消息很多，他们的记者也很勤奋很优秀，但是他们报道中国的很多内部消息啊，长期以来没有几个证明是真实的，这是我经常批评日本媒体的朋友，那么见面也是这样的啊。这个黄兴国是不是黄竹的这个亲戚啊，我们确实没有找到这个有力的这个证据啊，但是呢，现在有的媒体急于说啊，黄兴国不是这个习近平的人，因为他们工作时间短，我觉得这个理由也不充分啊。他因为宁波市委书记啊，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嗯，
那么这个习近平是作为这个浙江的主要领导，他不可能跟黄兴国没有关系啊。那么当然后来媒体也发现到啊，这个张德江的时间更长，主政这个浙江的时间更长，他可能有矛盾瓜葛啊，那么关系更可能更密切一些。那么那个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啊，当市委书记的黄兴国是市长啊，那么同时呢，这个天津也是啊，这个两个这个前常委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势力基地，一个是这个全国政协主席，担任过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约凡啊，那么天津的腐败问题，那多半都是牵扯到这个李约凡，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总理啊，这个前任总理这个温家宝啊，他的这个贪污腐化问题、加州腐化问题跟天津也有很密切的啊这么一段关系，所以我们来看呢，就是说啊，黄菊我们还是不是很清楚啊，这个瓜葛不是很清楚，但是习近平啊，这个张德江啊，这个张高丽啊，这个李约凡。啊，这个温家宝跟这个黄兴国的这个关系啊是比较清楚的，但是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只能从就是说啊，他们的简历、他们工作的交叉的情况来看呢，他们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但是密切的交往并不一定等于他们是同伙，就像同学，我们看某个跟某个人是同学，那你同学和他关系不一定好呢，对不对？某个跟某个人是同乡，他们未必一定就是关系很密切，这个不是一定的。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黑箱作业，所以我们只能拿这个已经公开可以认证的线索来看呢，啊，这个黄兴国跟这些领导人呢是有不同的啊瓜葛，但是不管是好还是不好，他们是他们的一个派系还不是一个派系，
嗯，
但是呢，他的下台跟这些都有关系。 有的人可能希望把他拉下台，不喜欢他；有的人可能希望呢，要保他。但是不管怎么样，谁提到这么多的这个政治局常委、前任政治局常委和现任政治局常委，就意味着这个后面所隐藏的这个派系斗争或者是利益斗争，在某种程度上不能说是派系斗争，可能是利益的之争呢。啊，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就像当年的陈清一样的，陈清不是一个孤立的这个薄熙来啊。薄熙来跟当时的中共高层的关系也不仅仅跟周永康啊，跟对不对？跟胡锦涛、跟这个温家宝、跟这个习近平啊、跟胡国强都有这个，既有的是有斗争，有的是有争夺，有的呢是有利益关系。但是不管是哪一等关系，那么呢，黄兴国是现在的直辖市委书记里面啊，派系利益斗争最激烈的一个焦点，超过了。啊，这个北京超过了上海，也超过了这个重庆，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是九大爆炸点发生在天津的一个原因。这个当然也是我的揣测啊，当然也是我的一个推理，这只是基于一些中共所发生的一个有些事情的历史的过程来看，也就是对现在的权力斗争的某一种分析来看啊，真正的情况可能还要通过一段时间，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啊，可能更接近事实的一种结果。
好的，那么立凡先生，您在北京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黄兴国他确实是江派啊，是这个习近平派系的人马吗？
我觉得吧，就是我们有时候那个有，就是对于这个派系的这个划分呢，有一些过于机械。比如说，曾经在谁的手下做过事儿，曾经在哪一个省份、哪一个市做过谁的这个部下，他就一定会是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谁的人。这种判断呢，有时候可能不很准确。为什么？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尤其是这个地方官员啊，他们对于这个中央，他们其实是多头下注的，就是说这一股可能有两主甚至三主，是这个他同时为几个主子服务。那么这个对他自己来讲是一个加大安全系数的一种投注。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黑了还有那个，总之还有人罩着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我们以前看总觉得啊，就是黄兴国在这个习总的手下做过一年，那么好像而且也得到了，就是在十八大以后他也得到了这个提升，那么我们就觉得他可能是这个习家军了，或者可能是浙江新军了。但是这个现在看呢也不那么绝对，这个他很可能还同时服务于这个其他的主子。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需要很关注，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就天津这个地方它离北京近，所以北京不方便做的事儿都会拿到天津去操作。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天津刚才这个何冰先生也讲了，天津所涉及到的各家的常委在这个天津的利益，所以天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炸弹。这个炸弹呢可能比那个去年那个大爆炸的那个炸弹要大，因为它是一个政治炸弹。这个炸弹如果引爆的话，有可能伤到很多派系，不止一个派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引爆天津有可能是一招这个险棋，但是也是一招狠棋。为什么呢？它可以同时震慑住好几个派系，这样呢可能更便于这个十九大的人事上的安排呀、操作呀。我觉得有可能是出于这个目的，所以这个引爆了天津。谢谢。
好的。许多观察人士呢都指出说，目前呢正值中共高层大幅度人事替换的这个十九大即将召开的这个时候，那么在党内呢权力分配之争正在加剧，黄兴国被调查或是权力斗争激化的这样一个产物。那么和平先生，您发文呢认为这次血溅荆门意味着十九大权力斗争已经开始，那么请您进一步谈谈黄兴国落马是如何影响到十九大的人事布局的。
因为黄兴国这个位置啊， 他有可能是进政治局委员，甚至有可能性进政治局常委。
嗯，
如果他当了这个这个书记啊，当了这个书记啊他是可以这个跳级的啊。那么张高丽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成为这个政治局委员啊，是后来成为了这个政治局常委。那么一个政治局的这个位置越是到这个顶尖的位置，那么挣脱的人就越多啊，挣脱的人就越多，因为他的位置越小。所以比如说你可能当一个区长啊，一个科长，可能是有你的年龄的问题啦，或者是你的学历的问题啦，甚至你的工作的能力的问题啦，你符合某些条件，或者呢你剩一瓶酒，或者是跟某一个领导关系好一点，你就可能会当上区长啊，当上这个啊，如果资历啊这个机会更好一点，你可能会当上一个局长。当然你当上一个副部长就需要有一些背景了，需要有一些关系了。那么你当上一个部长，那基本上就是靠关系了，对吧？但是你要当上一个副总理啊，你要当上一个政治局委员，那就是要经过非常残酷的这个博弈在后面，因为争夺这个位置的人很多啊，那么位置又只有那么几个啊，所以这就是中共这种后面的这个阴谋诡计，后面的这个你死我活，他忍不住，因为位置实在太少了。你说你有关系吧，他也有关系；你说黄兴国有关系，现在的王东峰没有关系吗？现在的开这个会，去代表这个主持这个天津长这个市委这个会议，这次拉下这个黄兴国的这个黄东峰，他现在是天津市委的这个副书记对吧？他是原来西安的一个书记，叫董继汤的这个秘书。董继汤是一个渭南地区很有势力的一个老官员。那么后来他到渭南去当了这个市长和市委书记啊，我就说这个王东峰。那么后来他到这个陕西当了这个工商局长啊，然后40多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工商管理局的这个局长，但是一直没有特别的好的后台，因为他的后台是一个地方势力的人，所以他一直升不上去，所以在工商管理局总局一直待了9年，一直到了好了，哎，两个老熟人啊，老上级啊，这个当了官，一个是赵乐际啊，当过陕西省委书记，当为首席，一个是这个栗战书啊，当过西安市委书记，所以他很快呢就调到了这个天津当这个副书记啊，天津市委副书记啊，现在的这个常务，现在就是他在主持天津的市委工作，还有一个现在主持市政府工作的这个常务副市长段春华啊，那么他也是这个很有资历的，他基本上是现在的天津市委市政府班子里面的代表本土化势力的一人啊。当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也是跟进团上来的，当过天津团市委书记啊，这两个人啊，现在就是在掌控的这个天津，但是这两个人的资历啊，他们的背景虽然有一些关系，但是似乎还不足以呢完全来掌管这个天津，所以掌管天津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就牵涉到了这个人他这个是九大市长至少是中央委员，对吧？市委书记是政治局委员，所以这样一等这个职位的争夺，这个后面就有很大的这个斗争。你很明显看到了，如果是像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把一个市委书记和市长拉下来，又没有马上宣布市委书记和市长啊，这就意味着第一，他们可能还没开会，你要政治局常委员开会啊，政治局开会才能确定这个新的这个人选。第二个是他们的整个的行动是非常的匆促的，非常的紧促，来不及时间的准备。第三个是可能他们没有博弈完，到底是把下岗人从浙江调回来当书记，还是在外省调一个人来当书记，还是中央临时派一个人来当书记来过渡，现在都没有确定下来。所以这等后面的斗争是什么？是不仅仅是权力啊，而且是享受啊！因为你当了那个政治局委员，你就是国家领导人了，你就牛逼得不得了，你就位置完全不同了，跟一个一般的省部级领导就完全不同了。当了这个政治局常委，你是更不一样了。所以大家都是争夺的是一等权力，这个权力后面隐藏的就是腐败，
好的，
腐败隐藏的就是享受。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